今年教会的主题，再一次我们复习一下好不好？一起读一读我们的主题经文好不好？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日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所以2016年，今天已经是三月份了。趁着白日，两个月过去了，我们还有十个月继续来一起做工。那么时机和行动必须配合。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一再的用使徒行传的经文来分享主日的信息。那么前面已经讲完了一到四章了，今天进入第五章。有的人说教会每个主日都有信息啊，都有正道。有些信息呢我们很想听的，但是有些信息呢不是想要，而是必要。那么今天我相信是第二类的信息为主了哈。不一定我们想要，但是从神的角度看我们必要。于是圣经就在第四章之后留下这么重要的一段记录在第五章。这段经文刚刚已经读过了哈。那么讲到亚拿尼亚和撒菲勒这对夫妇在教会的这个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看见从第二章圣灵降临下来之后，彼得向众人讲道，这个讲道大有效果，一天就增添3000人信主了。然后呢这3000人过着一个属灵的生活，一个丰盛的生活。在第二章的第41节到第47节就留下了初代教会生活的记录，属灵生活的记录。其中有一段说他们卖了田产家业，照着有需要的分给有需要的人。因为一下子增加这么多人，大家的生活上的扶持需要这样子彼此的关怀。于是到了第三章呢，彼得在美门口医治了一个生来缺腿的人，是吗？这个人生来缺腿，医好了之后，彼得也继续向众人讲道，然后许多人又信主了，然后他们是一起生活，大家共用。就在这个过程中，使徒正见证耶稣的复活，于是他们又人人将田产房屋变卖了之后，就把价钱放在使徒的脚前，让使徒去使用调度，让有需要的人得到生活上的供应。这正是这一段经文从一到四章带来的超然的神迹，见证了属灵的生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之中，彼得的整道是围绕着耶稣复活，而信心的群体正是耶稣复活的群体。接着第五章就出现了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在和合本圣经里面有两个字呢没有很特别强调，那么这两个字是存在的，在一些其他的版本我们就看到这两个字，假如放在中文圣经就是但是。这个但是有一个人名叫亚拉利亚，还有他的太太撒菲勒如何如何如何，那么在一些其他译本会出现这个字。那么这个但是这个字就带来了一个反主题，是不是啊？但是我很喜欢吃东坡肉，这是主题啊。但是那么就反主题了，是吧？但是医生说你这辈子最好不要吃了点头吗？这样视频有共鸣啊。但是就是一个反主题的出现。那么刚刚一到四节讲到当时教会生活的同心和谐，到了第五章但是出现了，那么就提醒在这个反主题的这个情况中出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初代教会是一个属灵生活表达的教会， 不过这个但是一出现在第五章就是一个反见证，是吧？那我们都希望一帆风顺，双喜临门，山羊开泰，四季平安。不过在真实的教会生活中，使徒行传记载了，毫不隐瞒的记载了当时一件非常重要的反主题的情形发生。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也带着一个警醒的心去思考和认识当时的教会的这一个反见证，也引导我们今天我们走在主的旨意当中，常存谨慎谨守的心来奔走这条道路。但是有一个人，这个人怎么样呢？假如我们把前面的经文做一点点分析的话，那么前面的经文在第四章说，人人将田产房屋卖了，于是就把所卖的价银拿到使徒的脚前。这样说的意思呢，是假如我有一个田产卖了假设50万，于是我就把50万就放在使徒的脚前，就这个意思，是吧？而且不止一个人哦，这里用的字眼是人人，意思就是在当时这个教初代教会的极大需要的现实中，有田产的人呢，有产业的人呢，就把产业卖了，卖了的钱呢就拿到使徒脚前，这个意思就是让使徒去支配和分配来使用了，是全数奉献。那么意思就是我假如卖50万，那就50万哦，您有更大的田产嘛，卖了100万，那么就把100万拿到使徒的脚前。那请您想一想哈，假如我很多钱了哈，没有了，我不是很多钱了，假如我很多钱，那么我现在很想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我看到教会哇3000，后来又5000这样子的发展哈，于是我的心灵中就会这样打算了哈，啊，感谢主哈。教会这么大的发展，于是我就想，哎呀，我在这个Lexington 哦，好区哈、哦，哇，有个房子哈、哦，哎呀，那我就把它卖了，奉献给教会吧，哦，这个就是思维，对不对？这个思维就带出动作，对不对？于是卖了之后就，你大概也知道多少钱了嘛，哈、哦，于是啊，这个房子哦，不是50万哦，Lexington 呢150万了哦，哦，我就愿意啊。因为你很可能在另外一个区域还有第二个房子，是吧？啊，你为什么选那个呢？你大概有一个数目字，我愿意啊，于是啊，大概这个房子啊可以啊，于是就这样，那么就是这个这里的记录就是这个意思了哈。不止一个人，人人，很多人，为什么很多人呢？因为需要实在太大。那么当然也看见也有很多人是有田产的，在当时，是吧？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放下自己的所有，贡献自己的所有，来帮助有需要的人的一个这样初代教会的一个和谐共通彼此分享的生活形态。但是第五章出现在这个生活形态中，亚拿利亚做了这件事，和他的太太亚拿利亚撒菲拉也有田产，卖了田产，不过圣经记载他私下留下几分，留下几分没有全数的拿到使徒的脚前。那么拿你卖了多少钱，你怎么用法，那是你自己的事嘛，是不是 啊不过要了解这里亚里亚和撒菲拉的记录，就必须要回到之前第四章的比较了。那么你看到第四章，我特别把两个新闻放在一起啊。第四章是人人，很多人有田产的人就把所有要奉献的田产卖了，就把卖的钱放在使徒脚前，意思是一个是卖了多少钱就放多少钱，对不对？那么现在亚拿利亚撒菲勒也有田产卖了，不过没有把所有的钱放下来，只是在当时的运作中卖了就把所有钱放下来。那么现在这个人卖了没有把所有钱放下来， 就是别人会以为他把所有钱放下来，因为那个时候的操作是这样。那这个就是问题所在了。那么在经文里面，彼得就把这个澄清了。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为什么这样说呢？把田地的价银私下留下几分，然后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对吗？产业是你的，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为什么你要在这样的一个初代教会的那种精神和实际的操作中，带来一个这样子的欺哄的工作？那么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了，哦，换句话说，你的心怎么起了这个意念呢？这句话需要解释一下了，哦，为什么你的心起了意念？你不是欺哄人啊，是欺哄神啊。这样的一个非常严肃的判断讲出来之后，圣经就留下一个非常我们不容易了解、不容易接受，不过的确发生的记录了。第五节，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当然，我在场我也怕啊。那么现在在这样的一个严肃的记录里面，使徒行传要留下来，为什么要留下来？一定有意义的了，不然圣经不会留下来。当然，假如我们看圣经，都会看到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神没有隐藏人的罪恶。大卫犯罪，留下记录，是不是啊？这个人的软弱，在神的眼中看为警戒的时候，就把记录留下来。彼得三次不认主，也留下来了。许多人的软弱，神留下来是有重要意义的。那么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大的学习了。刚刚我们说，彼得对亚拿尼亚说，你怎么心里起这个意念呢？这意思是什么呢？那么参考一下另外一个翻译本，那就更清楚了。新译本把它翻译为，你为什么存心这样做呢？原来的表达了非常希伯来人的思想的，就是你为什么把这个行动，行动还没有发生了，不过要发生的行动放在你的心里呢？这个就是原来的意思。那么这个很不像中文了，于是新译本翻译为，你为什么存心这样做呢？意思就是亚拿尼亚这样做不是突发的，是应该他们想了想了想了，就这个意思啊。不是那天突然间好卖了30万啊，拿15万好了啊，不是突发的这样做，而是一再的思想的。换句话说，他是存心如此的，所以新译本就把这个意思放进去了。你为什么存心这样做呢？那么换句话说，这里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啊，存心呢是在一切行动之前，是吧？假如这个是一个偶发的行动，那么这个应该认罪悔改。不过假如这是一个存心的行动，那么神就看为非常严肃，也带来一个非常严肃的后果。难怪箴言这样说，一起读好吗？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确，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心代表着我们的动机源头，所有的果效就是从我们的内心发出来的。内心的思维还没有成为行动，但是在还没有成为行动之前的那个心思意念，就决定了 一个人一生的果效。亚拿尼亚和撒非勒就成为一个反面的例证。为什么你心存这样的行动？为什么你一再思想啊？所以彼得这样的责备带来一个非常我们不想看到的结果。其实把亚拿尼亚的心路历程分析一下的话，我相信对我们今天的属灵生活也有很大的提醒。亚拿尼亚拥有产业，这是在当时好多人都共同有的现象，也有不止他一个，有好多人都这样，是不是？所以好多人把田产卖了嘛，他是其中一个。亚拿尼亚拥有产业，不过对亚拿尼亚而言，他其实有两个可以做，是吧？一个就是卖嘛，一个不卖嘛。彼得也说嘛，产业是你的，你卖不卖你做主的嘛，是不是？你可以卖，你也可以不卖。不过亚拿尼亚的选择卖，于是呢，卖也有两个可能，是不是？卖了之后呢，你可以奉献嘛，你也可以不奉献，是不是？你可以卖了之后，我卖了要来买一部 Mercedes 嘛，哦，所以我把房子卖掉，我买一部车子嘛，可以啊，是你的运作啊，钱是你的啊，所以彼得一再强调，钱是你的，你有权做决定。你可以根本不卖，卖了之后你也可以根本不奉献。不过亚拿尼亚选择奉献了，那么奉献也有两个选择，是不是？一个呢就是全数奉献，当时的人是这样做的。一个呢私下留下几分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抉择了。彼得在对话中一再说，钱是你的，钱产业是你的，你有权做决定，但是你为什么做了一个这样不讨神喜悦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什么呢？他要卖，不止卖，他做了一个卖的抉择。之后他也要拿来奉献，他不是拿钱去买 Mercedes， 他要拿来奉献。奉献的时候他也做了一个抉择，这个抉择是私下留下几分。这个私下留下几分的抉择就带来了死亡之路。人生充满抉择，这是亚拿尼亚的抉择。求主赐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做生命之路的抉择。反省一下亚拿尼亚的抉择，我相信起码有几方面哈。第一个呢，到底要甘心的奉献，还是带着野心去跟从主？许多注释家在研究这段经文，费尽脑筋，我都决定挣扎，这个要不要跳掉？费尽脑筋。哎，谢谢你的共鸣。不过后来我决定，神的话语的确有它存在的最重要意义。注释家在研究这段经文，分析亚拿尼亚的背后的这个想法的时候，其中有几样事情是越来越明显了。当时的人借着变卖田产来帮助有需要的人，亚拿尼亚也很想如此。不过呢，他的动机不是要帮助人，他是借着这个参与来表达他自己的爱心、关心等等，只是留下几分。换句话说，他的这个行动本身和其他人的行动本身的出发点是不同的。要保守你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重新发出。那一个出发点的差别就带来完全不同的抉择途径和结果。到底是甘心的奉献，还是抱着一个野心，希望我因此得到好名声？这是亚拿尼亚的抉择。第二个抉择，他的名声是虚的还是真诚的？第二个抉择了，是不是啊？ 假如光有一个虚名而没有真实属灵生命的表达，这个虚名也很快就过去了。其实对亚拉利亚而言，这个虚名根本没有在他身上发生存在一秒钟，因为他完全的这个被彼得认出来了，被彼得判别出来了。第三个抉择，到底是看到我呢，还是看到大局？当时的大局就是众人的需要。亚拉利亚看到众人的需要的时候，是不是无我的奉献，还是自我的表达？这三个抉择，我相信历世历代的圣徒都要面对，历世历代的圣徒都要接受随时的考验。这种的圣徒在生命中的考验，就成为生命结果时的过程。圣经留下这个这么严肃的记录，这个严肃到一个生和死之间的记录，实在提醒历世历代的教会，神轻慢不得。接着彼得就讲出很重要的话语了。这个话语背后其实就是这句经文的意义。我们一起读好吗？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二节，神的话语说，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求主恩待，让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那一位招我们，这个招是一种恩招，是吗？恩招我们进他的国，我们不只进他的国，还要进他的国得荣耀。这一位神这样的恩招，我们用正确的心、存心和行动来回应。之后彼得说，亚拉利亚，你为什么让撒旦充满你的心？你这样做是欺哄圣灵。第四节彼得又再继续说，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圣灵。那么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对比，是不是？这个对比是什么呢？第一个，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是让人的心被圣灵充满，但是彼得说，亚拉利亚，你怎么让撒旦充满你的心？到底我们的心中是被圣灵掌管呢，还是被恶者掌管？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提醒。那么在新约圣经五旬节之后，圣灵普遍降临在接受耶稣作为救主的人的心中，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真理。不只是圣灵降临在我们的心中，这种的降临是一个普遍性降临。普遍性降临的意思是对比于旧约时代的局部性降临。局部性降临就是圣灵也会降临的在某一个人的身上，譬如大卫王，但是当大卫王犯罪，神会收回他的圣灵。所以刚刚我们唱的歌是在大卫王的背景下唱的，不要收回我的圣灵，那是对大卫王那个失败记录的一个回忆和回想。到了新约时代，圣灵普遍降临，信耶稣的人圣灵就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而且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其中的第三个位格，是吧？所以圣灵是有位格的。当五旬节之后圣灵降临，圣灵降临在信耶稣的人的心中的时候，就正住在我们的里面了，是吧？今天我们成为圣灵的什么？信主的人成为圣灵的什么殿啊？是啊，以前的殿有约柜在里面，现在这个殿有什么在里面呢？圣灵在里面。约柜代表神的同在，现在呢，神用第三位格 圣灵与我们同在，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在新约时代，神不会收回我们的圣灵，而且不止不收回，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完完全全的在我们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人用一种不正确的比喻来描述圣灵与人心中的关系。有一种比喻是这样说，我们的心就好像一个杯子，圣灵就好像里面的水。你有没有圣灵呢？有，不过不够多，所以要多放点水，那叫做圣灵充满。假如你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呢，这是错误的。原因在哪里呢？错误在不明白圣灵是位格的神。什么叫做位格的神呢？位格就好像我你我们都有位格，一位一位的嘛，我们都这样称呼你们，是吧？这个位格呢是一个完整的。今天您假如请我到您府上吃饭，我有两个选择，一个呢就去，一个就不能去，就不去嘛，是吧？所以我去呢，我就整个人去了，是吧？因为我是一个位格者。我不会去到你家的时候呢，你只看到我一条手来的，啊，那吓死你了，是吧？一条腿来了，是吧？啊，然后你就问，哎，另外一条腿了，还没来，在家里啊，不会发生这个事吧？要了我就来嘛，要么就不来嘛。因为我是位格者嘛，现在这样很容易明白了。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在五旬节之后，信主的人有圣灵就是有圣灵了，没有圣灵就是没有圣灵了，这样明白了吗？不会有三分之一的圣灵一只手来了，下一次再多一点啊，又三分之一又多一点的啊，没有的。新约时代完全不同，焦点在哪里呢？焦点在当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到底我的老我有多少愿意被圣灵掌管？这就是圣灵表现的不同，不是圣灵在我心中有多少，圣灵来就来，没有来就没有来，而是圣灵掌管我这个老我有多少，或者说我有多少愿意被圣灵掌管。有时候我们是不要愿意不愿意给圣灵掌管的，你有这种经验吗？你明明知道这个不对了，圣灵已经提醒你了，不过我还是硬心做我要做的那件事，然后还要说，神啊，做完你赦免我吧。小心小心，这个心理的过程正是亚拉利亚类似的过程。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我已经存心把一个不讨神喜悦的行为放在我的心里面了。这个就是彼得定罪亚拉利亚的地方。你为什么存心要这样做？就是不是偶发的，是一时，不是一时软弱，是心里早就计划要这样这样这样做。那这个就是神打击亚拉利亚，要让初代教会一个重要功课学习的地方。他说，为什么你让撒旦充满你的心呢？第二个对比，这样做不是欺哄人呢、把钱卖了拿了几分，然后拿到使徒缴钱，你不是骗我啊，不是骗使徒啊，而是欺哄神。第二次说欺哄圣灵，这两个重要的对比就带来了这个事件这么严重的后果。因为在这个事件里面，这个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诚不诚实不只是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属灵征战的问题。到底在这样的一个教会要起飞的时候，要启动的时候，人是被撒旦充满呢，还是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属灵征战的问题。所以在第五章出现了一个这么严肃的痛苦的打击和结果。当然不只是亚拉利亚，三个小时之后他太太出现同样的结果。在这个同样的结果里面，神的心 人的心，撒贝勒的心仍然刚硬，仍然按照以前存心要做的事情。彼得问他，就这么多嘛？其实是一个改变的机会，悔改的机会。他说，就是这么多，存心如此嘛。再次看到，于是带来这样子的一个严肃的结果。在这个严肃的结果之后，少年人把他们两个都抬出去埋葬。阅读《使徒行传》，不要停留在这里，继续看14节的话。当这件事情发生了，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教会以外的人都惧怕。我相信我当时在场，我也惧怕。不过这个惧怕带来敬畏，而敬畏带来什么呢？14节我们一起读好吧。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当一个教会愿意回归神的道路，就带来福音的兴旺。当一个教会愿意离弃恶者的控告和占领，宣告这是属神的团体，这个教会就回到神的道路，这个教会就带来真实的兴旺。彼得这个看见几个重要的抉择，彼得也要做抉择，是不是啊？彼得做什么抉择呢？第一，到底这是一个个案还是一个趋势？我相信教会的领袖有都是热心侍奉的人，于是我们负责很多事工，有这样的事工那样的事工，非常感恩。我来到这个教会一年多一点，我看见这里侍奉的人非常真诚，在各个角落各个角落各个层面来侍奉。我为各位感恩，因为各位是甘心乐意去侍奉。不过教会领袖除了热心侍奉之外，其实神托付给领袖一个更重要的责任。在去年我们教会在考虑要增加长老的过程中，同工会委托我要跟一些弟兄姐妹来交流，请他们考虑要不要做长老。感谢主，今年的长老数目增加了。在这个交谈的过程中，有人的反应是这样的，哎呦，我不会浇主的水，我怎么可以做长老啊？感谢主，因为过去的长老都能教导和讲道了啊，这是感恩的地方啊。我说没关系，恩赐慢慢培养啊。不过我每次跟长老们交流的时候，都告诉一个这样的心灵的交流，我说教会领袖最重要的是做正确的决定。假如各位长老还记得，我相信这就是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对话的内容。领袖不只是做，当然应该做，带头做，不过更重要的是做抉择。彼得在当场做了一个抉择，这个抉择是什么呢？这个抉择是一个个案还是一个趋势？面对亚拉利亚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我想假如我是彼得，虽然我的名字也叫彼得，我是那个时候的那个彼得的话，我会怎么做呢？是不是叫他来我家吃餐饭？亚拉利亚你不应该哦，你老是跟我讲然后就结束了。还是像彼得这样子的严厉呢？这个严厉是需要勇气的，面对教会欣欣向荣了，现在了能不能有一个这样的打击出现呢？是个案还是看到神的一个趋势？这个是抉择。个案当然是个案处理，只要是一个公开的趋势，必须公开处理，这就是抉择的原则。假如一个罪恶是个人的罪恶，私下处理；假如这个罪恶牵涉到跟团体有关，必须公开处理，这就是原则。彼得给我们看见这个原则。第二个抉择，是要遮盖还是要公开的？
我们跟第一个息息相关。到底是要带他来我家哈，跪下来一起祷告哈，然后叫他认罪，然后就结束了，还是要公开呢？
彼得采取公开，因为这个罪的发酵性会影响全体。在这一个欣欣向荣的教会第一步里面，假如不面对这件事，那么这样的事情就带来一个对整体的影响。第三个抉择，到底是姑息还是坚持？这是对第二个情况，他太太的情况。第一个已经来了，太太三个小时之后再出现，到底彼得要怎么安慰这个寡妇呢？没有这样想啊、哦。啊，牧者心要这样想啊，这是一个寡妇了，现在啊，到底是让他就这样过去呢，还是要坚持这个属灵的标准？这三样是彼得当年的抉择，也是今天教会领袖的抉择。愿主用这段经文带领我们，侍奉主是一条喜乐的道路。侍奉主是一条兴奋的道路，不过同时使徒行传第五章给我们看见，侍奉主也是一条严肃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引领我们可以看见这位神是如同烈火，不过这位神也是慈爱公义。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从当年初代教会所出现的这一个重要事迹，我们深深反省。愿恩典的主，你今天同样在近代的教会中，在我们的教会中提醒我们，让我们可以行事为人对得起你所给我们的恩召，也让我们每一位教会的领袖在带领弟兄姐妹奔跑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抉择，跟从神的心来做最正确的行动和决定。谢谢主的恩典，愿主你亲自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引导我们，我们要立志为善行善，因为这是你要我们做的，成为一个馨香的祭物献给你。但是恩典的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灵在主面前真是纯洁，用一个单纯的心来侍奉和跟随。愿主你亲自引领，让我们奔跑的时候充满喜乐，但是也带着敬畏的心，正如诗篇的话语，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喜乐的侍奉你。愿主引导，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